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不应啊，就是破此贪足这个清净之身，也就是说或者在这个分的科判当中他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总的科判分的科判有的时候是这个字句上是不一样，实际意义上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分的科判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不能够明知不净而贪恋啊，明明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体是不清净的，但是自己还要去贪恋呢，这方面就不对。我们可以说从这两个科判呢一对照的时候，或者从他的什么他的这个宋词一对照的时候呢，都是在破斥这个对女人的贪恋，但是呢侧重点有些不一样的。那前面是总破，后面就是说是什么呢，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是明明知道了，通过很多道理已经知道知道这个女生不清净之后还要去贪执的话，像这样就不对的，明知故犯啊，这方面就不对啊。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啊，我们像这样的众生吧，我们这样的众生已经学习了这样的论点了，已经可以说是大概已经知道，或者比较详细的已经了解了女人身体确确实实不清净的，不能够贪恋的。但是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明明知道了还要去贪恋，这方就不应理啊，确确实实就是不应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在这个宋词当中，但是什么又很明显的提到这个修行人知道之后去贪恋，但实际意义上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啊，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就学的时候呢，把这些呢，可以说和自己的相续这一方面一个一个对照的话，对自己调伏烦恼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必要。否则不要这样联系的话，就会都是会就会认为这个肯定是在说别人，肯定不是在说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学论语学一遍之后呢，对自己的相续呢没有什么震动，没有什么震动的话，自己实际上就是不会在这个出现违缘的时候就不会真实去对峙了。所以说呢，第二个科判呢有这样的一种微细的一种差别。那么像这样的科判像这样第二个科判也分了六个科判吧，六个小科判呢进行抉择。首先呢，我们就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贪恋这个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呢，贪恋这个这个贪恋女人的这种这个娇媚吧，贪恋女人的娇媚。像这样的话，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受到女人的一种轻贱呢是应该应理的。那么所以破除像这样的一种邪见破这样的一些，也就是说认为女人的娇媚应该贪恋，所以说在贪恋过程当中应该值得被亲近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实际上像这样的想法代表了很多就是说贪欲重的人的这个想法很多人的想法。所以说呢，他们有些人这个地方他们的代表的想法是什么呢？他就认为呢，就有些这个虽然可以说是这个前面讲到了有如是的过患，但实际上呢，有的是看到这个娇媚的女人的时候呢看到他们的身姿看到他们的这个种种的行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认为是非常可爱的得到他之后呢肯定可以享受安乐。所以说呢，既然就是说为了得到她是这么娇媚这么可爱的一个女人得到之后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是受到这个女人的轻贱，然后像这样的话也应该值得忍受，应该去贪恋的像那一种这个又这样的一种邪见吧。所以前面我们分析过，很多人呢都是这样就是这个认为的。实际上真正要相应部仔细分析的时候呢，他这个娇媚到底是从哪个地方产生的？实际上他所谓的娇媚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他的语言他的眼神或者他的这个姿态等等等等，就认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女人是很娇媚的，所以说很娇媚的话就可以去谈主。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呢，除了她的这个就是这个头四肢身体之外，没有一个其他什么娇媚的地方。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按照中观的理论分析呢，肯定是一无是处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实有的知性。那么就是实际上在名言当中，在名言的理论当中的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娇媚呢，也是真实不存在的，因为这个女人的本性可以发是一种痛苦的知性，引发痛苦的因，而且她自己的本性是一种不清净的，她自己是从这种业火所产生的等等。从这个方面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娇媚只不过是在贪欲心面前，贪欲心很重的面前的一种假象，它一种相续当中有这样一种执着。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姿态的时候就认为是娇媚的，他就认为应该去这个贪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不管怎么分析的时候呢，从正义地和世俗地来说，一分析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娇媚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只是一种假象是一种假象，根本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知性可言的。既然没有一个真实的志向可言的话，那么就是说为了贪住他的娇媚而甘心忍受轻贱的就更不应理了这个是他们一般的这个前面所讲他们的观点嘛。破词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无护机所破，机时所动作，贪者欲女时动作已如是。那么就是说犹如世间上的这些这个被饥饿所逼迫的人呢，他们为了得到一点的这个一微少的很少的一点的这个食品呢，那么就不得不对这个世俗那么做出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这个奉承的行为，猖狂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奉承的行为。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其他人看起来的时候呢，他的这种行为呢是很不应理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呢，那么贪者欲女是动作已如是，相续当中很贪著女人的娇媚的这一类男人呢，那么在遇到这个娇 消灭女人的时候呢，他们在女人面前所表现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谄媚的动作呢，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啊，也是同样的。他如果觉得这个乞丐的这种行为是非常就是说这个不顺眼的话，那么他自己的行为在遇到女人的时候，他自己的行为的话，也是这个别人看起来这个真正的智者看起来的话，也是非常不应理的，也是应该断除的。那么无户己所迫，这个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世间上的话，有些人没有依附的人啊，没有依附的人，就是说现在比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很可怜的这种乞丐啊，街上流浪的这种乞丐呢，有的时候遇到乞丐的时候呢，在很早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出家之前呢，也经常遇到很多乞丐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经常说是这个这个遭到水灾。或者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房子被烧掉了等等等等，说很多很多像这样的理由。不管怎么样的话，托儿带女的像这样的话看起来是很可怜的。他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依附的，他们的房子也没有了，所以说他们自己也没有可以依靠的这个可以说这个依靠生存的，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这个亲人啊等等啊都没有办法依靠，所以说他们自己呢才去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才去这个去讨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没有依附的人被饥饿所逼迫的时候呢，他们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为了得到一点点的如是的这个饮食呢，他们的动作可以说在施主面前呢，在施主面前的动作呢是这个可以说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好话有的时候呢磕头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反正他们动作呢是非常的这个谦卑的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非常的这个谄媚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动作，所以说呢在别人看起来的话就觉得就是这个这方面是很可怜的这方面是很可怜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忍不住呢就要给他们一点东西。就这方面就是这个世间上呢，像这样的这个饥渴所逼迫的人就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那么这个贪欲心很重的人遇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呢，他们相比当中呢也是很就是很迫切的想要得到这个女人，想要就追求到这个娇媚的女人。所以说他们相比当中呢，就和前面这种无户者的他们的这个饥饿就是很饥饿的时候呢，想要得到这个饮食的这种心理啊，实际上就是说对境不一样。实际上的这种这个贪心的这种本质呢，可以说是都是没什么差别的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呢，他既然很迫切的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话，那么在遇到女人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为了获得女人的欢心的话，那么必须要做出很多很多就是什么别人看起来非常下贱的非常这个造成轻贱的像这样的种种的行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动作的也是这个如是的。那么这个在世间上的话，可以说是也是屡见不鲜的。像这样的很多很多这个势力人都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为了得到女人的欢心，讨女人的欢心的话，他们就是说这个做很多很多这个勤苦的事情。然后呢，就说什么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呢就是打他的时候、骂他的时候啊，或者就要吐口水的时候啊，像这样的时候呢，他一点都不动气如果是换一个人的话，马上就开始打架。但是呢，就遇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好像是一点这个什么，一点这脾气都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呢，就非常非常的谄媚非常的谄媚。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别人看起来的话，也是这个非常没有骨气的人的一种说法，那一种做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如是的话，就是可以了解。然后呢，从他的这个比喻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好像是这个监狱当中被关押的这个囚犯一样。那么监狱当中所关押的囚犯的话，因为这个长时间没有获得这个就是这个饮食，所以他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口渴，很口渴的时候呢，他想要解除像那样这个口渴的痛苦，他所以说呢就是饮的这个不清净的牛粪水。你不清净牛粪水，那么真正这个牛粪水呢，观察的时候呢，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值得去追求的这个很甘美的饮料呢？实际上呢，根本不是，他的自信的话就是不清净的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根本不想去享用的。但是呢，被这个什么呢？被这个饥渴被这个尤其是被这个口渴所逼迫的这个众生呢，那么为了解除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口渴的痛苦呢，也顾不得很多了，所以他自己呢就连牛粪水也饮用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比喻可以了解可以知道呢。贪欲心很严重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愚者，像这样的这种愚夫呢，实际上呢，他们想要得到这个娇媚的女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做出了这个别人不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种种的这个很下贱的、很轻贱的，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行为呢，实际上也是同样的。真正女人方面是不是一种真实神奇安乐的因呢？前面已经观察过了，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贪欲心很重的男人呢，为了就是说这个缓解，或者为了就是满足相片当中的种种的欲望呢。那么就是连这个不是安乐因的女人呢， 啊，就是为了得了这个呢，他自己都甘心忍受中东的这个痛苦，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像那个什么这个牛粪水，本来就是一般人绝对不会去享用的，但是呢，就是饥渴很严重的他就去享用了。从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话，女人本来在这个真正的这个世间的智者，或者就是说出世间的这个智者来看起来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应该就是获得这个安乐的心，但是呢，这个愚痴心很严重的贪欲很严重的人呢，他们就去追求，他们就去想要去得到去享用。所以说从这方面意义与对照的时候呢，真的是有很大的过患的。我们如果平时没有依靠像这样的这个很深深的论点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相片当中肯定模模糊糊的，就是还是认为的就可以去这个追求了，实际上呢就没有很多很多过患。那实际上呢，通过这样的这个金刚句一个一个很仔细的从很微细的地方抉择之后呢，啊，实际上我们就相对当中产生了很微细的智慧的，很甚深很微细的智慧。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全部是通过如是的这个圣者所造的论点而获得的。那真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平时我们的观察的智慧是很粗大的、很粗猛的，对于有些很微细的邪见呢，就不一定能够对治得到。但是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论点当中所讲的理论很微细，所以说我们一旦学习精通之后呢，我们相对当中所获得的这个什么，所获得的这个智慧呢，也是很深深，也是很微细的。所以说呢，如果从很微细的地方进行对治之后呢，那么比较粗大的时候呢，就是更容易了解了，那更容易知道，所以这方面就是它实际上它这个作用力是非常非常这个强大的。好，这个是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二，下面讲的第二个科判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有些人认为可以说是科判内容或者什么呢？他就说是迫使有些人因为这个追求女人有升起追求女人者，有些时候呢升起嫉妒心的缘故呢，他就认为这个女人是快乐的因。但是这个方面是不应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破斥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有些人就相对当中就是这样的一种邪见吧。他说呢，实际上女人方面还是有快乐的。为什么呢？有快乐呢？他就因为就是先前见到很多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嫉妒心啊，会产生以这个因为这个女人呢会产生嫉妒心，因为这个女人产生了嫉妒心，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原那个女人产生嫉妒心呢？他就是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本身就具足快乐的自信啊，追求她就可以得到快乐，所以说呢以这个男人在追求这个女人的时候，如果说别人在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他的男人。在这个抢他的这个女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担心自己的快乐啊，自己快乐的根源受到了这个这个威胁，所以说他就产生嫉妒心。这个方面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女人啊，就追求女人就有快乐，如果没有快乐，那么何必产生嫉妒心呢？而且没必要产生嫉妒心的嘛。比如说一个外面的一个大粪啊，一块大粪的话。别人就是你得到他得到，没有人会这个时候升起嫉妒心的。所以因为这个大粪本身呢不是一个快乐的心，所以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自己的这种自己见到的这种或者拥有的或者就是认为是自己拥有的这些这个东西呢，如果他上面本来不具足像这样的这个安乐的话，那么其他人再多人去拿走的话，不会产生嫉妒心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有这个安乐啊，所以说呢就是原这个安乐。受到这个威胁的时候呢，男人会产生嫉妒心。从这个角度呢，就说明反推呢，就是这个女人上面肯定是具足安乐的。他想从这个角度呢，成立应该追求女人应该去这个贪恋女人，又是一种邪执。那么针对现在这样一种邪执的话，那么地方破执的时候呢，有骄傲故于车于侧一生一生浊，有者贪其富于他起嫉心。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嫉妒心呢，并不是真正的是源这个快乐的因缘而产生的。像这样嫉妒心产生的时候呢，它是来自于内心当中的一种无明一种傲慢一种骄傲从这个方面呢就产生了一种嫉妒心。实际上呢，这个本性方面呢是不值得产生这个嫉妒心的。那么从他的宋词当中来观察的时候，有由骄傲故呢，主要是就是讲有些世间上的富翁，有些世界上的富翁的话，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房子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家里的陈设等等是很豪华的，他自己的厕所的话也是比较讲究的比较这个考究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有时候呢，那这个富翁呢他这个在观察自己的这个家具或者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呢，看到自己的厕所这么如此的精致呢，他就是产生一种傲慢产生傲慢，就是说这个人讲有个骄傲故，他就认为呢，我的这个厕所确实是别具一格的，其他的这个很多众生呢都不具足，所以说呢，对这个厕所呢就升起一种贪著升起一种贪著，然后呢就禁止别人去享用就是禁止别人享，他就是认为呢这个方面是自己的，升起一种骄傲，如果别人享用之后呢，他马上产生嫉妒心这是我拥有的，像这样你怎么有资格享用这个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这个厕所生著实在真实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愚痴的人通过骄傲通过无名如是的话就是厕所升起贪著了。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这个厕所的自信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有资格让你升起一种这个什么这个骄傲呢？啊，却不是，确实不是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外表看起来也许是很好好看的、很华丽的，但是在他自己的本性、测出了自己的本性来讲的话，是一种不清净的体型，确确实实不清净的。很多不净分啊，就是说这个堆积在里面，称之为厕所。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体型当中呢，拿了一个真实的快乐的因呢，啊，绝对没有个快乐因。但是呢，像这样的富翁呢，就是由于骄傲啊，由于这个傲慢，由于这个无明的缘故呢，对这个厕所呢升起了贪著了啊。这个方面是他这个宋词中的比喻。有者贪其富，于他起忌心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有者呢，就是有些这个什么，有些贪欲心很严重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男人呢，贪恋他自己的女人呢，或者贪恋这个女人的方面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对他升起这个嫉妒心，他就认为了这个女人是这个啊，是自己所拥有的。啊，别人呢都没有权利拥有，单单是我自己拥有。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一个我所啊，一方面呢有一种傲慢啊，一种傲慢；一方面呢有一种无名啊，就在这些成分在里面的。所以说呢，像这样一旦其他的男人呢想要就是什么啊，想要获得这个女人的时候，或者跟他说话，或者是有些啊有些这个什么，就是啊稍微越轨的行为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产生一种嫉妒心。那么像这样的嫉妒心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他是从哪个地方获得的呢？从哪个地方升起来的呢？那么他的身体，他的嫉妒心呢产生的因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无明，不了解这个女人的这个不清净的体型，然后呢就通过傲慢认为这个女人是我的，我拥有的，既然我拥有的话嘛，其他人不能够去享用，不能够占有。所以说呢，真正观察他这个产生嫉妒心的来源，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从嫉妒心啊，从这个非礼作义，从这个角度来产生的啊。你说我们说有者贪其富，与他起嫉心呢，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这样的这种富裕呢绝对不是一种产生这个快乐的因缘，绝对不是产生快乐的因缘，也不是就是什么，他刚才他自己所认为的，因为妇女的本身他有一种安乐啊，追求的妇女本身一种安乐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怕失去这个安乐产生嫉妒心的，这个方面就绝对不应理的。因为呢前面已经分析了，他产生嫉妒心的这个根源呢，实际上是来自于无明还这个傲慢等等，像这样的实际上根本不是从妇女方面真实获得的。因此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升起嫉妒心呢不能够成立妇女是安乐之因，从一个角度这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妇女如果说真正是一种安乐的因的话，那么这个妇女上面真正存在一种安乐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源这个妇女产生嫉妒心的。因为相当的嫉妒心是什么呢？嫉妒心是一旦我们就是说知道升起嫉妒心的时候呢，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很难受的，很难以容忍的，像这样的话就很焦虑啊，或者有一种这个稍微带一种愤怒的，像这样的一种不能容忍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在里面的。那么既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原妇女产生了这样的痛苦，我们就说这个妇女她本身呢不是一种快乐。如果她真正的自信上面有一个快乐的话，我们任何时候原她的话只能产生快乐。但这个时候呢，因为其他的人呢和她说话等等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痛苦心，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妇女本身呢不是一种快乐。如果是快乐，就不可能原她呢从这个因上面啊，从这个有自信的快乐上面再产生一种痛苦的嫉妒心，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从她自己产生嫉妒的这个因方面，或者从这个什么这个是嫉啊，就是从这个妇女她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产生的嫉妒呢，都可以说呢绝对不是这个产生真正安乐的因这方面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意义的内容。那么下面就是从它这个比喻讲了，比喻的话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很傲慢的这个国王当然国王的话他可能资具呢是肯定是超过一般的这个平民百姓的超过一般的大臣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认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圆满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呢都是非常的这个都是超胜其他一切的民众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说产生一种傲慢，产生傲慢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是说他自己就想呢，像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说这个别人都和我一样的话就突不出我的这种高贵了别人都和我相同的话突不出我的高贵了，所以说为了突出我的高贵的话，那么就是必须呢就是我想用的东西呢别人都不能享用所以他就规定别人不能饮水，他就认为如果别人也饮水的话就和他平起平坐了就显不出自己的高贵了。所以说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什么呢这个国王他自己的心理状态或者他的行为来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它是一种通过无明通过一种傲慢所引发的一种这个嫉妒心，像这样的话根本根本就是一种不应理的颠倒一种这个行为和颠倒一种想法。从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贪欲心很重的人他认为这个妇女是自己所拥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产生一种一个傲慢产生一种嫉妒心呢也是一种完全不应理的行为，妇女呢绝对不是产生快乐的因。 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吧。下面就是讲到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那么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的话，那么不能够明明知道不敬而贪指女人啊，也就是说呢，不能够这个了知道女人的不清心之后呢，还要去贪足女人呢，就完全不应理的啊，就是一种不应理的行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在这个这个邪知当中呢，有些人的想法当中，他又是还是这样子的同样的这个认为吧，所以说他是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女人的话，因为获得这个追求女人的时候呢，得到之后呢会享受很大的快乐，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应该去追求的，虽然是这个不清净的体型，但是还是应该追求，应该因为可以获得快乐的缘故，他是这样这个这样去这个什么就这个思维的。那么针对像这样的一种邪念呢，那么这个人讲到与不敬起是起嗔叫应理，与彼起贪爱，毕竟不应理。这个方面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如果是对这个不清净的身体产生这种愚痴心，或者产生一种嗔恨心，这两者的话都是比较应理的。但是如果对这个不清净的身体产生贪爱的话，就是毕竟不应理，完全都是不应理的。这个方面它总的意思的。那么就是说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与不敬起嗔呢，那么就是说对于女人的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了解她不清净的体性，通过一种愚痴心去这个担住，通过愚痴心去追求，像这样的话，以愚痴心引起了像这样的种种行为的话，那么就稍微还就说得过去一点点啊，对，也不说是真正的应理啊，就稍微能够说得过去。从道理上面讲的话，稍微有点说得过去，因为像这样要了解这个女人不清净的这个自性的话。一方面来讲，通过这个一般的凡夫人呢，他自己的能力，从他自己的智慧呢，很难以觉察得到，很难以觉察得到。虽然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知道女人不清净的这种体系呢，不单单是佛教有，在这个世间的一些智者啊，在世间的一些这个外道的修行人呢，他们通过稍微仔细的观察，也可以了解啊，有些这个外道他也可以了解女人是不清净的，所以说呢，对女人升起这个厌烦心啊，修道的像这样的也是有的。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在内道也好，外道也好，像这样的话，稍微进行观察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这个女人不清净的自性。一般的人呢，没这样观察的这个能力。虽然女人不清净的这个自性很容易显而易见，很容易显而易见，但是呢，很多人呢就是很难以了解。所以说呢，在对于这个针对这个不清净的女人的身上呢，升起一种愚痴心，稍微还说得过去一点点。起嗔教育你，还有呢，就是如果对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女人身体升起一种嗔恨心的话，这个嗔恨心呢，包括的面是比较广的，还有一些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厌烦心啊、厌恶心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心呢，包括的这个嗔心当中去。所以说呢，通过有些智者呢，通过观察这个女人的这个这个本体，了解了她不清净的自性之后呢，升起一种厌恶心。这个方面也是很应理的，因为本身他的身体呢，在明眼的角度来讲，明眼的实相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不清净的。所以说，很多这个智者呢，对这个女人身体升起一种这个厌恶，升起一种嗔恨心，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教育你啊，非常应理的一种行为。这个方面就前面讲到的这个痴和嗔这两种的话，都可以安立成比较应理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作意。与彼起贪爱，毕竟不应理。如果就是说对这个女人呢，生起一种贪爱就是这个不清净的女人的身体生起一种贪爱的话，毕竟不应理像这样本身你了解了她是个不清净的，已经知道她是不清净的，还要在这个针对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呢，还要产生一种贪爱心，像这样的是不是应理呢？我们从道理上面观察，绝对是不应理的就是随顺我们随顺正理的时候就是不应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的呢，很多时候呢没有随顺正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升起贪爱的时候没有随顺正理，随顺了什么呢？随顺了自己的邪分别，就像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与彼其贪爱毕竟不应理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要通过这个殊胜的正理进行这个对峙像这样的这个什么的种种这个不应的这个想法因此这个在这个宋词当中把这个三个方面贪嗔痴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女人这个不同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态度不同的观点的不同见解呢就讲得很清楚了。现在呢肯定我们已经了解了并不是说是什么并不是说是这个有种痴心在我们修行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是观察完之后呢已经了解了他的这个不清净了，所以从痴心的角度就很难产生。那么起嗔呢，这个时候呢，如果相续当中的贪爱还没有真正的断尽，修行还没有真正的稳固的时候呢，起嗔心这个是比较困难的。真正要升起这个嗔心的，或者对这个不敬的女人升起一种厌恶心的话，那么就是证明自己已经逐渐在入道了自己的相续已经和这个法呢已经在相应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相续当中还有一种很非理的作意， 还要对这个不清净身体、不清净的这个女生的身体，还在产生贪爱的缘故，有这样的一种贪爱在相续当中的时候呢，啊，对女生的这个厌恶性肯定没有的。这两种是可以说是一种相违的法，就相违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对女人身体还在生贪心的时候，那么对她的厌恶性就产生起来。如果我们通过观察，慢慢熄灭她的贪爱。然后呢，逐渐逐渐生起厌烦，厌烦一产生起来，肯定不会再贪心啊，再对女人产生贪心的。就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如实了解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过程。在后面第五品的时候，还要讲到这些这个殊胜的道理。这个地方只是这个略讲而已。从道理上面观察，不应该产生贪心的理由，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那个比喻方面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比如说一个人在夜晚行路的时候，一个人在夜晚行走的时候，他因为就没有这个灯光吧，没有灯光的时候，他就看不清楚脚下的这些这个东西，所以说呢，不小心的时候，他就踩到了不净分上面。他刚开始的时候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已经踩到了，他自己继续行走啊，这个方面啊，这个还继续行走。那么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他闻到了这个臭气了，闻到这是自己从自己的这个脚上面发出的臭气了，他就对这个什么呢？对这个不净分呢产生了这个嗔恨心，他就觉得非常厌恶，踩到这个之后呢，就非常厌恶，他产生一种嗔恨心。那么在又过了段时间之后呢，他自己莫名其妙的又对这个不净分呢升起了贪爱啊，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啊，应该就是这个踩到或者就是方面是很可爱的。像这样的话，他自己有身体的贪爱了，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三种不同的心态，那么别人就是问他的时候，你为什么踩到不净分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自己不小心没看清楚踩到了。那么后面又问他为什么产生这个嗔恨心呢？产生厌恶心呢？那么他说这个不净分，这个是世间上的人呢都了解呢，这个是一种不清净的体型，所以我踩到他这个发出这么臭的这个臭气，那肯定是不会喜欢他，肯定是身体厌恶心的。那么就问他，你为什么最后又对他生起贪心了呢？这个时候他就绝对是没办法回答了，确实找不到理由，为什么对这个不净分产生贪心的理由找不到了。前面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对这个不净分就产生痴心呢这个是有理由的，他看不清楚。那么对这个不净分产生嗔心的理由也有，他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不清净的，是很臭的东西，也有理由。但是你对他产生贪心的理由是无论如何是寻找不到啊，绝对是找不到，就是对这个不净分产生贪心的理由。所以他这个时候被问到的时候，就是个没办法回答了。同样的道理，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宋词的意义。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女人呢，因为不了解这个女人，如是的话产生一种贪爱啊，或者像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还稍微说得过去一点点，有一点点理由，因为他不了解，通过这个无名这个蒙蔽了，对这个女人身体嗔心呢，肯定是很应理的，因为这个女人本身是种种这个不净或者种种痛苦的来源，这个也是很应理。那么最后呢，对明明知道这个不清净的女人，又对她产生了贪心呢，这个理由就找不到了啊，确确实是找不到。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了，鱼比生贪爱，毕竟不应理。这个圣天菩萨观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系统，非常非常的详细啊，深入细致的进行观察的。所以我们现在相续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理由再找出一个理由，还是应该贪恋女人的这个理由在哪里呢？就是没有。既然没有理由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再跟随自己的这个邪分别了，因为像这样我们知道了，都是一种邪分别所引起的。所以说呢，一旦了解之后呢，再不应该跟随这个邪分别，就应该猛烈断除像这样的个像这样断除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应理的这种贪爱心。因此说呢，这个呢就是说，明明知道了不清净的体型呢，不应该产生贪心的道理。那么下面呢，再进一步进行抉择呢，那么有些就是像这样的破词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呢，当做女人的身体呢，并不是一种不应理的行为，所以说呢，不应该受到呵责。他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什么，进行这个辩驳的吧？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针对这样的邪见进行破词，你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呢，首先呢，他一种邪见是什么呢？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女人呢，就是不清净，但实际意义上，虽然前面抉择的不清净的体系，但实际意义上呢，从世间的这个论点，尤其是从这个婆罗门的教典当中所宣讲的这个教义来看，那么婆罗门的教典当中所宣讲是什么呢？他说，在这个所有的种姓当中呢，婆罗门的种姓是最为清净的，婆罗门是很清净的，他的本性很清净，但是呢，女人呢又超过所有的人。是成为最为清净极为清净。既然是极为清净的话，那么就应该去追求。他就以这个婆罗门的教典当中所说的这些这个话作为校正，作为依据，他就认为呢，实际上女人是清净的，因为婆罗门的教典当中已经提到了女人的这个体性呢最为清净。所以说呢，为什么不应该去追求这样清净体性的女人呢？他就认为呢，就应该如此去追求。 他的这种这个他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理由呢，也是这个不成立的。下面讲到呢，除人不尽气，善为所应和，不尽所从出，何不思后悔？除人不尽气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除了这些疯狂的人之外呢，什么人会对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器皿认为是清净的呢？绝对不会认为是清净。如果认为是清净的话，那么肯定是被呵斥的，或者这个不尽气的本身呢，都是遭到这个后悔、遭到这个厌恶的对象。像这样的话，从外气的不尽气的角度是安利的。然后从女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不尽所从出，何不思后悔？这个女人呢，是从不清净的这个不清净的来源所产生的，何不思后悔呢？为什么不后悔像这样的那个贪著女人呢？或者为什么不后悔这个女人不清净的体性呢？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实际上也是反驳了《婆罗门教典》当中所讲的女人是最为清净体性的像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在《婆罗门的教典》当中是这样讲到的，但实际上从真实一观察的时候，这个女人呢绝对是不清净的体性。所以说，《婆罗门的教典》不可能作为一种依据，不能作为一种依据的。除人呢，就这个讲义当中讲到了好几种讲法，但这个地方主要是取这个疯狂人吧。除了疯狂人之外呢，像这样的他们认为不清净，还疯狂的，因为他自己的已经癫狂了，所以说呢不能够分辨清净和不清净的，像这样一种体型。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疯狂人呢，他自己在这个发疯的时候呢，食不进粪呐，或者他就是在这个住在这个粪坑当中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分不清楚净秽的差别的。所以说呢，这个除去这个不清净的人之外，哪里这个是不清净的人，不是不清净的人，就是说除了疯狂人之外呢，不会认为不净气是这个应该贪着的。但是不净气的这个本身的话，可以说是都是别人所这个厌恶的，他肯定不会去这个很清净的这个依靠相见的不净气。这个方面是从这个方面的这个他的这个比喻所讲的。然后呢，不净所从出，何不思后悔呢？从这个不净气可以推知，不净气当中所这个剩的这些这个不净物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可以说是从女人的身体当中出来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女人身体肯定是不清净的，绝对是不清净的。现在我们对不净气和它里面所剩的这个不净物都一点都不想这个什么都是这个后悔或者厌离的话，那么从它的来源来讲，更应该升起厌离了，更不应该升起这个贪欲心了。所以说婆罗门教典当中所讲的女人最清净的说法绝对是靠不住的。这个地方所讲的不净所从出呢，它可以说有这个从好几个地方可以就是解释的。第一个是不净所，第一个是不净所。那么不净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女人的身体呢，它是一种不清净的处所完全是一种不清净的处所。也就是我们观察女人的本身的体型的时候呢，她们的自己的这个内脏啊，或者她们这个里面所剩的这个不净物啊等等，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都是不清净的处所，充满了不清净的这个体型的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进行观察的。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从出吧，或者说所从出。那么这个女人的来源是哪里呢？女人的来源就是不净的体性所组成的。以前我们在学《入行论》的时候呢，对这一段的话也是学的比较系统的。也就是这个女人呢，首先是从这个不清净的这个父精母血所产生的吧。所以她自己呢有这个十加进去，然后呢她的这个种子来讲，父亲的这个精液，然后呢就母亲的血，像这样的话就他们的本性都是不清净的。然后呢她自己住在不清净的母胎当中，不断的孕育。然后呢从不清净的产门当中产出来的。所以说像这样它的来源绝对不清净，也是不清净的。然后呢从第三层意识来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女人的话，她所排出来的这些这个不净物一升到不清气当中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是马上掩鼻而逃，所以说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体型可言。所以说呢不净所从出，那么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呢彻彻底底的从她的本性，从她的因，从她的这个果，从三个角度的抉择这个女人的体型绝对是不清净的。既然从这么多的例子，从这么多的理论可以抉择女人的身体不清净，那么婆罗门教典当中所讲的女人是最极清净这个观点呢，那么我们一看的话，一分析的时候就是靠不住了。既然靠不住了，何不是后悔呢？那么肯定要后悔像这样不清净女人的身体的体型了。所以说像这样呢，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这个颂词当中的所讲的意义。那么他的这个比喻呢讲到这个一个仆女一个富人家的仆女长得是比较好看长得比较好看呢，其他的这个外面的一些男人呢对他很贪爱就是有的时候呢和他这个亲近和这个受用他就非常对他进行这个对他很贪爱。但是有一天的时候呢，看到这个仆女端着这个马桶，端着这个不净气出去倒的时候呢，倾到这个不净粪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非常肮脏，然后就掩着鼻子就逃跑了，不愿意接近这个女人。 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体型呢？实际上呢，他们这个这些男人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愚痴的。为什么很愚痴呢？他们认为这个女人很亲近啊，受用了啊，很亲近，和他很亲近，受用了这个女人。然后一看这个女人端着这个不净器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讨厌。这个方面就是就是两种这个矛盾的这个心理，两种矛盾的行为。既然这个女人很亲近的话，她从她这个身体里面排出来的这个不净分呢，也应该是很亲近的。但实际上呢，他们单单是喜欢这个女人本女人，但是呢，对她的这个不净的部分呢就不喜欢。我们从真正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女人身体和外面这种不净的这个气之间呢，实际上单单是一层可以说我们所认为的亲近这一部分呢，单单是一层皮而已啊，就是外面呢罩着这一层皮。这一层皮呢就阻挡，就是这个作为一种这个分界线，然后他自己呢就端着这个马桶里面，他自己的女人的他自己的这个内脏啊这些方面里面的体呢是一种不净的。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中间只有一层这个薄薄的皮啊，别人就是很多这个什么呢，很多这个贪欲心重的人就认为与人亲近的唯一的一点点就是这个皮肤，把这个也就是他的皮肤呢把他不亲近的体型呢给罩住了，使别人看不到他的不清晰的体型。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一张皮上面，你把这个皮揭开的时候，里面是这个血液啊，里面是这个肌肉啊，里面是脂肪啊，等等等等很多不清晰的东西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也这个从这个方面的这个理论进一步思维的时候呢，平时如果我们升起贪心的时候，也可以从这方面仔细去思维，仔细去观察。实际上我们认为亲近的这个女人，长得很好看的女人，或者很娇媚的女人，或者就是细皮嫩肉的女人等等，像这样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真实体型而言，单单是这一层皮肤。所以说她自己的本身是不亲近的，就像这个其他论点当中所讲的一样，一个这个藕瓶，一个刺满不净物的这个藕瓶，它的外面呢就是画满了色彩，然后抹上了香水，实际上呢有智慧的人不会去贪住的。同样的道理呢，这个女人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她的本体不清净，只不过是外面啊通过皮肤来进行粉饰而已。所以说呢，如果能够看破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对真正充满不清体性的女人呢升起这个贪欲心啊，升起贪著心的。所以说从这个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方面也是确实的非常非常详细的。好，下面来讲这个第五个。那么下面讲第五个科判的时候，不应该贪著这个哦，不应该单著女人是清净的，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有些人就会认为呢，虽然前面分析到了女人呢是这个去除不清净的体性，但是呢她还是应该有一部分是清净的，那有一部分就前面我们所讲的有一部分这个皮肤是清净一样，他认为呢有一部分应该是洁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就是完全都是不清净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追求？就是因为他有一部分洁净的体性的缘故，所以说才有一部分人去追求，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那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皮肤方面认为是清净的，但是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这个皮肤真正是不是清净的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皮肤来讲也不是真正体型清净的体型。如果是真正清净的体型的话，为什么在这个皮肤上面会出现很多污垢，或者出现很多这个汗啊，出现很多很多这个不净物呢？为什么就是这个每天这个不洗脸，然后呢就过一段时间不洗澡之后呢，这个马上就会变得很臭，这个是从什么原因呢？如果真正是清净的，为什么要去洗涤它？为什么要去用很多清水啊，很多肥皂去清洗它？它是清净的体型，不需要清洗，它本来清净的缘故，就是因为它本身不净的缘故啊，它才会就显现这么多的这个不净物出来。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所谓的清洁也是一种麻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麻木我们的这个眼根的，或者麻木我们眼识的，像这样的一种虚假的外表，根本没有个真实的体型清净的体型可言的。关于像这样皮肤不清净的道理，在这个龙树菩萨的宝曼论当中是这个抉择的比较细致的啊，从那个一个一个角度进行抉择。所以说每个论点它都还有侧重就是说这个侧重点不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皮肤这个清净呢，实际上也是不应理的前段时间不是有一本三十二身份这个书，它这个在这个皮肤上面他们就是通过很放大镜的观察的时候呢，每一个毛孔就像一个漩涡一样就像一个窟窿一样，一个洞穴一样，非常非常可怕的。现在呢，就是我们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一看到这个皮肤的时候呢又白又嫩，而且很细致很光滑，但实际上通过显微镜一看的时候呢充满了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很多这个大的窟窿，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表面也不是就是非常的这个平坦的，也是就是说这个来回起伏等等。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观察的时候呢，绝对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现在所认为我们眼根所认为的这个很好看的很这个清洁的东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眼根被欺骗了，所以才认为是清净的才去追求的。实际上如果真正通过智慧的观察的话，根本没有个真实体现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方面把皮肤方面我们应该抉择，否则的话如果不清净抉择的话，认为 就是这个，既然这有一部分洁净的还是应该追求，但实际上呢，这个每一个地方都不是洁净的体现。从这个方面，我们一个可以说是需要做细致的分析的。在宋词当中呢，如是破词的时候，若一切静物后促成不静，智人谁能说彼中有静性？如果说一切清净的物体接触到这个身体之后，全部变成不净的体型的话，那么有智慧的人谁会讲在那个清，在这个这样的身体当中有清净的体型呢？是绝对没有的。一切静物呢，可以从外和内两个角度进行抉择。就一切静物可以说从首先从外面外表的这种清净物是什么呢？外面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清净物呢，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身体外表，身体外表所享用的这一部分的清净物。比如说在讲义当中提到这些檀香啊，清净的这个衣服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本身是很清净的，我们一看到这衣服洗得很干净啊，这个宣花呢也是很干净的，但是以后出尘不净，出什么呢？和身体一接触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衣服很干净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过几天之后一脱下来一看，又黑又有很多这个汗迹在上面，又发出一种臭味。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么清净的东西接触身体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不清净的，那么你说这个身体是什么东西？肯定是不清净的。如果它是清净的，为什么这些衣服穿上去之后会变得这么肮脏，这么这个臭秽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知道，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体型。还有鲜花戴到头上的时候，过一段时间的话，不需要过几天，然后马上就变得臭呀，或者就是沾满了这个汗迹等等，这方面也是同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从外表这些清净的物体接触身体可以了解，然后呢，有一部分清净的东西呢进到了身体的里面进到了身体里面去了，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吃的清净的米饭。所喝的这个清净的水这些比较甘美的饮料等等，然后呢自己从这通过口喝下去吃下去了，只要从自己的这个内脏里面或者自己的身体里面过一圈一出来之后，马上变成不净分。如果自己的这个身体内面是清净的话，那么这个饮食这些这个什么这些饮料这些这个食品进去之后出来的时候还应该是很清净的，因为自己的内部是清净的缘故，不会染污它们。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内脏非常不清净，所以说呢这些方面一进去之后呢，通过自己的内脏，通过自己的身体一进去之后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变成不净，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说明自己的内脏自己的这个身体内部也是不清净的。所以说既然自己的外面是不清净的，内面也是不清净的，那么智人谁能说彼中有净性呢？那么有智慧的人这样一观察的时候，谁也不会说自己的身体是一种清净的体性，在自己身体当中有一部分是清净的。那你认为的一部分清净到底是哪里？前面这些愚者这些这个贪欲心很重的人认为女人的身体有一部分是洁净的，那么请指出来，你所认为的这一部分这个洁净的这个是哪里？是身体的这个皮肤这一部分，外面这一部分呢，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内面这一部分？实际上呢，这个宋词当中已经从外面、从内面、从里面全部已经分析了，分析之后呢，没有一个体型没有一个清净的体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彻底破除了他自己的观点。打个比喻讲呢，就好像恒河的水本身是很清净的，就是八功德水很清净的水吧，那么现在是不是很清净搞不清楚，反正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像这样的话，这个恒河水呢具足这个八功德，那但是呢就是它在这个外面的时候它还没有流入大海的时候呢是具足八功德的，但是呢一旦汇入大海之后，马上就全部变成了咸味，就它的这个八种功德的全部找不到了没有了这个方面就知道这个比喻。那么从它的意义如何对照呢？也就是说外在的这一切清净的东西不管是衣服也好，不管是这样的饮料，这样的这个清净的大米饭也好，在还没有接触自己的身体之前呢，他们是具足清净体系的，很清净的。但是一接触到自己的身体，不管从外面接触从里面接触，一旦接触之后马上变成不清净。我们还不说有的时候还不说过一个小时两个排出来之后，即使说一进到胃里面再一吐出来马上变成不清净的东西，这个是非常明显，或者说还不说到胃里面，嘴里咀嚼一下吐出来马上变成不清净，谁都不想吃，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认为有清净的呢找出来绝对没有，就好像这个恒河水还没有进大海的时候它是很清净，但是一融入大海马上变成不清净。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明这个大海的本性，它就是本性呢，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充满这个咸味，它是不清净的。所以说这大海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清净的东西一接触到身体马上变得不清净，从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没有清净的体型可言。所以说呢从这方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他认为的有一部分洁净的体型呢完全不成立，全部破死了。当然这个地方破死了女生不清净，反过来看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同样的完全都是这，而且是我们每天都在受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每天的这个往外排的这个不净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很清楚的。 自己的衣服啊，或者相对的话自己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大便小便等等，这些时候都可以很细致的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确实不净的。所以说一方面破除了对女人方面的贪执，一方面也可以破除对自己身体的贪执，这两个角度都可以如此理解的。所以这方面这个这个理论方面是这么细致的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在知道之后呢，还应该好好的去思维啊，反复的去这个思维，是相当于前面我们讲实际上的这个法义呢，尽可能深的融入到自己相处当中，才可能真正的对着自己的烦恼。好，今天讲到这个地方。